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上次来是应该已经有三年前，这次能够回来，非常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可以看到一些认识的人，可以有新面孔。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来到你们当中和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尤其是我很高兴能够在成人和青年团契的退休会当中和他们分享。那在教会当中，其实常看见分裂，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喜欢接近的人，有一些是我们比较不喜欢接近的人。那在教会当中，其实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争闹或者不开心的事情。但我觉得跟你们分享这个课题，就是分享这个课题，其实我是觉得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都是罪人。教会其实是由一群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组织。我们都不是完全人，但是我们都是已经得救的人。我们也追求远离罪恶，但我们还是罪人。我们是蒙了恩典，是得罪的罪人。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还是会犯罪的，但是我们身为得救的信徒，我们要追求远离罪恶。那当一个基督徒犯了罪，当一个基督徒犯了罪，如果他悔改，那他是可以百分百的确定神会赦免他。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是可以百分百的确定，当我们悔改认罪，我们就得到赦免。但是当一个基督徒犯了罪却不悔改，当一个基督徒犯了罪却不悔改，反而公开或者炫耀，应该怎么办呢？这样的人他和神的关系是疏远的。这样的人和神的关系是疏远的，但是神在圣经里他给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方法，帮助这样的基督徒来悔改。神给了我们一个方法来帮助弟兄姐妹，帮助犯了罪的弟兄姐妹 来悔改。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犯了罪，当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犯了罪却不悔改，我们是有责任去帮助他悔改。我们有责任去劝他，去告诉他，去帮助他来悔改。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五章，我们在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面对淫乱罪的问题。第一节说，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犯了淫乱的罪，而其他的信徒并没有去对付这个罪。他们没有去对付这个淫乱的罪。那保罗他听说了这件事，他就写了书信给哥林多教会。他在 五章这里，他的重点是他要告诉哥林多教会他们必须来对付这个淫乱的罪。那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信徒公开的犯罪，这个犯了淫乱罪的信徒他是公开的犯罪。因为第一节保罗说，分文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分文这里的意思就是常常听说，保罗虽然不在哥林多，但是他不止一次听说了这件事情。他常常听说这个有人在哥林多教会犯了淫乱的罪。那第二，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那一位那个信徒他犯了淫乱的罪却不悔改。圣经里提到的这个淫乱的罪是进行式的，是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而不是一次性的。这个信徒他与父亲的妻子有淫乱的一个关系。圣经的原文是说父亲的妻子，而不是说母亲，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继母。那这个信徒他犯了这样的罪，不是一次性的，他是进行式的。所以保罗他听说了这件事，而且是常常听说，因为这个罪他不是一次性的，所以常常有人告诉他说，哥林多教会你有 淫乱的事。所以这个信徒他不止公开的犯罪，他的罪不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而且他没有悔改。而哥林多教会他们放任他这样的行为，他们放任这个信徒的淫乱的罪。他们知道这个信徒犯了淫乱的罪，他们知道这个信徒还在犯这个罪，但是他们没有采取行动，他们放任不管。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人。神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完全人，耶稣也没有说完全的人是有福的，耶稣说的是哀痛的人是有福的，为他的罪而哀痛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罪人，而且我们应该，如果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应该为我们所做的事而哀痛。但是哥林多教会，保罗说，哥林多教会自高自大，并不哀痛。当他们看到有弟兄犯了淫乱的罪的时候，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反而放任不管，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犯了罪之后，我们必须悔改。这是在哥林多教会这里，这个信徒他犯了罪，他没有悔改，而且教会还放任不管。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告诉哥林多教会说， 他劝哥林多教会要停止这样的行为。犯了罪不悔改已经够糟糕了，但是如果教会放任不管，这个更糟糕。保罗他在这里，他不只是劝那个犯了罪的信徒悔改，他更是劝哥林多教会要停止他们放任不管的这样的行为。保罗还说哥林多教会他们自高自大，他们为什么自高自大呢？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放任不管这样的行为其实是怜悯，是宽容，是容忍。他们觉得他们放任这个信徒其实是一种怜悯，一种宽容。但其实当我们看到有人犯罪，我们不劝他悔改，其实这不是怜悯，这不是宽容，这不是容忍。我们常常会以为我们不应该论断别人，我们不应该指责别人，因为我们也是罪人。但是保罗说，如果我们放任不管，这是自高自大，这不是谦卑，这不是怜悯，不是宽容。有些人会觉得，会问我生长在这样的家，我生长在一个充满罪恶的家里，我是不是可以就这样过我的一生，就是继续的活在罪里？但是保罗说，我们要，保罗说他自己，他也是曾经在一个充满罪恶的环境里，他曾经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他悔改之后，他就把他的过去就都放下了。所以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是要追求远离罪恶。即使在我们犯了罪， 有时候我们必须立刻悔改，我们不可放任我们的罪，也不可放任彼此的罪。教会中若有人犯了罪，他要悔改，若不悔改，教会不可以放任不管。这是保罗在五章所强调的。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面对的问题不只是淫乱的罪，也是他们放任不管犯了罪 的弟兄。所以保罗他指出了他们的问题，他也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怎样去对付犯了罪的而不悔改的弟兄。教会应该怎样对待一个不悔改的信徒呢？教会要施行纪律处分。保罗在五章这里他就告诉哥林多教会他们应该怎样做。第二节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第五节保罗又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七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九节说，保罗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十一节，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节也说了 这样的一句话，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若有信徒犯了罪却不悔改，教会要管教，要实行纪律处分。那保罗说，要把这样不悔改的人从教会中赶出去，其他信徒也不可与他相交，不可与他来往。但是在把他赶出教会之前，教会要劝这个信徒要判断，这个判断不是论断，主耶稣他曾经告诉我们不要论断别人，论断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带着自高自大的心来去论断别人，这样的论断是虚伪的，是 没有爱心的一种论断，是带着自高自大的心去论断别人。但是耶稣虽然禁止这样的论断，但他也要我们按照真理来判断是非。比如说一个人教会可以按照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他的言行举止，通过观察这些来判断他是不是信徒，他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不是论断，这是按照真理来判断。而且教会我们要以谦卑的心来判断。所以教会在把一个人、一个犯了罪而不悔改的信徒赶出教会之前，教会必须按照真理来判断是不是要走到这一步。我们不可以说他犯了罪直接把他赶出去，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这里说的指示的。教会在实行纪律处分之前要按照真理来判断，要以谦卑的心来判断这个信徒是不是愿意悔改，这个信徒是不是还是这个信徒不肯悔改，非常坚决的要继续犯罪。教会在实行纪律和管教的事的时候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祷告的。教会当教会里面出现一个犯了罪却不悔改的信徒的时候，教会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直接把他赶出去，而是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一段时间的相劝、祷告，然后如果 过了一段时间教会做了这件事情，那弟兄还是不悔改，那最后的一个办法就是将他赶出教会。这是教会应该做的一个纪律管教的一个工作。所以保罗他当他说要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个信徒他是犯了罪，而且他是不肯悔改的。在教如果教会中出现这样的人，并且教会弟兄姐妹劝他为他祷告，但他始终不肯悔改，那最后的一个办法就是要将他从教会里赶出去。那保罗说这样的处分是有原因的，把这样的信徒赶出教会不是为了让他继续犯罪，而是为了要败坏他的肉体。保罗在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把一个信徒赶出教会，不是说就让他继续沉沦在罪恶当中，而是把他赶出教会其实是带着一个盼望，就是希望他离开教会之后他会走到悔改的，他会有一天他会悔改。因为败坏肉体，这里保罗的意思是说把一个信徒赶出教会，让他不再有教会的属灵照顾和安慰，借此败坏他的肉体。就好像浪子的比喻里，我们知道那个小儿子他离开家以后，他因为所犯的罪而受尽了苦，就非常的想要回到父亲的家里去。所以教会把不悔改的信徒赶出教会，也是为了，其实是为了让他到外面去之后会发现其实他的罪让他非常苦的。所以把一个犯了罪不悔改的信徒赶出教会，其实是希望他在外面，他在没有教会的照顾和安慰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需要悔改，他会悔改。 如果教会不这么做，如果教会继续留他在教会里面，他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他被赶出教会，他可能就更明白，更体会到他自己所犯的是，他是他犯的罪是很严重的，他必须悔改。所以保罗在这里，保罗他所说败坏他的肉体，这里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离开了教会，没有人管他，没有人劝他，他的罪会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他会觉得自己非常的痛苦。当他走到那个地步，他悔改的可能性就高了，就比他留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就更大了。浪子的比喻里，那个小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他离开家之后，他很自由，他做了很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到最后他发现他所做的这些事让他受尽了苦，他觉得很痛苦，他就非常的想要回到他父亲家里去。保罗在五章，当他提出要把不悔改的信徒赶出教会，他的盼望就是那个信徒在外面有一天会发现自己的罪并且悔改。这是实行这样纪律处分的一个目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他劝哥林多教会不可放任不管，不可放任犯了罪而不悔改的弟兄。他劝哥林多教会不要自高自大，要哀痛，要为犯了罪的弟兄哀痛，要以谦卑的心来判断，要以爱心来劝那个弟兄悔改。如果他始终不肯悔改，那教会就要把他赶出去，信徒也不可与他相交，不可与他来往。这样的纪律处分的最终目的是还是希望那个弟兄会悔改。另外保罗也说， 行这样的纪律处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保护教会。哥林多前书五章六到七节，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当教会不把犯了罪却不悔改的信徒赶出去，当教会放任不管，这是会影响其他信徒的，是会让其他信徒也跟着犯罪而不悔改。保罗在这里把罪比喻成面教，他说一点面教就能使全团发起来。一个犯了罪却不悔改的信徒可以影响整个教会。如果教会放任不管这样的信徒，那罪会影响整个教会。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把旧教除尽、除干净。所以纪律处分，教会对不悔改的信徒进行纪律处分，这不只是为了那个信徒，也是为了整个教会。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所以当一个人被赶出教会，不是说我们就从此不见他了。我们教会把不悔改的信徒赶出去，就是为了那个信徒，为了让他有一天可以悔改，也是为了保护教会不被罪影响。同时教会也应该把那一位被赶出去的信徒当成是一个需要听到福音的人，教会把他赶出去之后，应该还是要继续的向他传福音，提醒他，劝他要悔改。所以我们作为神的教会，我们每一个星期天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开心的聊天，不是为了 谈天说地，而是为了彼此相劝，彼此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罪的，自己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都不是完全人，但是虽然我们会还是会犯罪，神说，神告诉我们，你们要哀痛，不要自高自大，你们要彼此相劝，不可以放任不管。我们犯罪，每一次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必须转向基督，必须悔改。耶稣基督，神是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没有一个罪是太大，大到神不能够饶恕的。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应当悔改，应该立刻的转向基督。我们要时刻有悔改的心，并且彼此帮助，这才是教会应该做的。让我们同心祷告。
Ever lives to give intercession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on behalf of us. And teach us all, Lord, as His people, as citizens of His kingdom, as subjects of Christ the King, that we may adopt His character and be humble and repent.And teach us to know that in His kingdom there are officers. Help us to submit to them. We pray this in Jesus' name. Amen.